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亚当的儿女。今天的信息经文谈到了罪的起源，包括罪的性质和后果，还谈到了我们当中一些人一直难以理解的原罪。在我们进入如此重要的话题之前，我们都必须清楚地理解并相信神说启示的话。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找到这个名字亚当，亚当与我们的罪有关。我们在这里需要看到的是，圣经对罪的描述显然与亚当的历史记录有关。如果亚当是神话，那么创世纪第三章也是神话了。如果亚当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话，那么亚当犯罪堕落的事实将只是一个故事，没有任何历史的依据。违背神的神约并冒犯神的神圣品格，罪的恶劣性质显然是因真正的犯罪堕落而起的。亚当和夏娃明知故犯地违背了一项明确的禁令，并违背了创造师赋予他们的公义人性。他们对自己的罪恶感到内疚，他们的行为为罪和死亡打开了大门，让罪恶和死亡统治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类。谈论罪需要包括亚当和夏娃及其犯罪堕落的历史事实。亚当的历史事实与耶稣相比，耶稣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保罗用主耶稣的名字来谈论如此重要关于罪的教义。若将主耶稣与一个不存在的神话人物进行比较，是非常荒谬的。这意味着亚当是一个真实的人。创世纪第三章必须是从字面上理解的。根据圣经，人类历史被视为亚当一次悖逆行为的后果及其对每个人的影响，那是我们之前从学习原罪中所了解的。人类的历史是充满仇恨和贪婪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出了大错，而神的话恰恰启示了这个错误是什么，那就是罪。因此错误是我们生活现实的决定性特征之一。一个作家在反思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时这么说道：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在罪恶进来到世界之前，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但仍然追求罪恶的行为，这是对我们的指控，也是对我们迷失状态的明确宣告。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第一个人，而这些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直接的命令。这种叛逆随后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圣经人类学的断言，尤其是在人的身份，那就是我们是谁，和堕落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做这些事的问题上。前者，也就是我们是谁，涉及神的形象和人一词的实际定义。今天我要重点讨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圣经清楚地说明了人的罪恶。圣经对罪的理解的一般组成部分包括：第一，罪的本质； 第二，罪的普遍性，以及第三，罪的后果。如果我简要总结一下我要传讲的信息，除了亚当的罪之外，对于罪的普遍性以及导致人类犯罪行为的人心其深度败坏，这些都没有答案。今天的信息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两篇信息的第一部分。让我们先来看看罪的本质。为了了解罪的本质，首先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罪是什么？罪的经典定义来自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14题。凡不遵守或违背神的律法都是罪。圣经也对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的后半段，违背律法就是罪。所有主要的翻译都说罪就是不守律法。John W. Mahoney 将圣经对罪的总结定义为如下：罪是未能荣耀主，并且积极地抵挡神制定的标准，那就是罪就是不能荣耀主，以及第二，不能达到神制定的标准。圣经还使用一系列的术语和比喻来描述罪的可怕本质。罪圣经表明罪具有微妙的含义。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出于我们现在今天要讨论的目的，我将关注新约中的词语，就是希腊语的词语。希腊术语的含义范围可以缩小到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些将罪视为失败或亏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罪是不能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后半段读到的违背律法。以及缺乏神的公义，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缺乏对神的敬畏，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以及犹太书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还有无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因此从以上这些术语的含义，我们看到罪是人所行任何不能荣耀主的行为的特征，犯罪总是以神为导向的。此外，另一组术语描述了罪的另一个方面，即是我们主动违背或不服从神的命令。有许多希腊术语描述了这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主动违背或不服从神的命令。以下的术语，希腊术语包括过犯、犯罪、悖逆，这些词强调了这一点。亚当在伊甸园中的行为以这些词为特征。创世纪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了这术语犯罪。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看到悖逆这个术语。再来第五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看到过犯这术语。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些希腊文术语，对不起，不是在创世纪，而是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些希腊文术语过犯、悖逆、 犯罪，这些都描述了我们主动违背及不服从神的命令。在每一种情况下，关注点都是违法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罪被视为为通过这种方式罪被视为不能够反映神完美的标准以及对他的标准的积极反叛。罗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提到了罪的双重性，他在这经节中描述了属灵的死亡是由过犯和罪恶组成的，这大致类似于蓄意的罪行和忽略的罪行之间的区别。其次，罪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和人类意志的行为，许多人试图将罪限制为个人生活中道德邪恶的现实表现。阿明念主义的观点是，人是罪人，但是只有当人按照内在的原则行事时，才算有罪。然而，圣经确认了，即使我们的罪恶状态本身就是罪，如上所述的，任何不遵守律法要求的行为都是罪。我们的心被视为邪恶的，在马太福音第15章19节，希伯来书第3章第12节，不幸的恶心。事实上，我们的品格，即是我们的内心，被耶利米叙述为诡诈和坏到极处，这是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保罗称他内心的状态为罪，并声称罪欺骗了他，并通过应用律法抓住一切机会杀害他。我们能够在罗马书第7章第9节和第11节找到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在罗马书中，他声称他所做的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保罗他在罗马书第7章第17节以及20节提到了，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以上这几节经文，我们清楚的看到，是我们不幸的恶心，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罪恶的心。在英文圣经译本中可以看到，使徒约翰使用罪这个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来区分个人的罪的个人罪的行为以及个人犯罪的状态。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到十节，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到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里的罪是单数，也就是指个人犯罪的状态，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这里的罪是复数，也就是一个人罪的行为，我们若认识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到单数罪单数以及罪复数的区别。此外，圣经提到内心的倾向是有罪的，包括骄傲，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七，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仇恨和情欲，也就是马太书第五章21到30节。19世纪罗切 斯特大学神学教授 E.G. Robertson 这样的写道，罪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行为，好像与人无关似的，罪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的品质，罪是不能与罪人分割的，就好像没有不演戏的演员，神惩罚罪人而不是罪，罪是人的状态，罪从未以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过，神惩罚的是罪人的状态，而不是罪人的行为，罪人不该对他的行为的后果负责，也不应对行为本身负责，因为这仅仅反映了罪人的状态。第三，罪是一种特殊的邪恶，恶的两种分类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种恶就是天然的恶，也就是自然祸害和疾病。这种天然的恶之所以被称为邪恶，是因为往往这些天然的恶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自然的罪恶是神旨意的表达，我们能够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看到，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这不是由今天任何个人的罪恶所产生的，而是堕落之后对所有受造物的诅咒的结果。另一种形式的罪恶称为道德的邪恶，罪是道德的邪恶。我们用坏和错这样的术语来区分两种形式的邪恶。道德上的邪恶是内心邪恶的表现，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7章21到23节找到。第四，罪只有在圣经中的神的品格的背景下才能够被定义，除非根据神的品格和律法，否则罪是无法衡量的。当以赛亚遇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的罪恶变得显而易见，能够在以赛亚书第6章找到。彼得在基督面前也是如此，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8节找到。James Orr 这样的写道，换句话说，罪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观念，而且特别是一种宗教观念。罪就是违背神受造物意志，代表受造物意志代替了造物主的旨意，受造物对神的反抗，这是这种与神的关系赋予错误的行为是罪恶的特征，我们能够在诗篇51第4节找到。因此只有从神圣洁的品格，也就是神的完全基督关于父神的爱方面的教导，以及神对人的结局的背景下，才能清楚地看到罪恶行为的邪恶品质和巨大的罪恶。因此罪是令人震惊的，是超乎人可描述的。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有限的背景来判断错误，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有限的背景来看一件事物到底有多么的错，多么的具有破坏性。例如我们如何判断恋童癖、药物犯滥用、无意义的暴力、蓄意性的行为，我们来判断这些是错误，是根据我们有限的背景。神对我们罪的评估是根据他自己圣洁的荣耀，所以我们与神是不同，我们是根据我们有限的背景，但是神他对 罪的评估是根据他自己的圣洁的荣耀。 Ron Vanning 在他关于罪的经典著作 The Plague of Plagues 中指出这种与神圣洁的关系，引述他的话，相比之下，神既是圣洁的，神是完全圣洁，神唯独圣洁，神全然圣洁，神永远圣洁。那么罪就是罪了，罪是什么呢？罪是完全有罪，唯独有罪，全然有罪，永远有罪，这也能够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找到。此外，衡量罪恶的另一种方法是思考亚当与主观的关系从原始状态中堕落。罪是事物应有的样子的完全矛盾，与神和他品格的完全矛盾。神被造是公义的，所以当亚当违背了神的直接禁令时，这与他公义的本性是完全矛盾的。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罪是完全不合理的。也许这就是他在箴言中被称为愚昧人的原因。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亚当在伊甸园里的行为是完全矛盾的。他曾经是公义的，不服从造物主的直接命令是违背了他的本性。然而他按照魔鬼的谎言形式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造物主的明确指示。罪是一种矛盾，不仅是与人心的矛盾，也是与我们造物主的品格和旨意互相矛盾的。从与神相关的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罪可以公平地说，罪具有绝对的性质，罪比道德败坏导致的所有这些现实更加的糟糕。 Vanning 继续的这么样的表明，罪比任何苦难、死亡、魔鬼本身甚至地狱更要糟糕。而且必须注意的是，只有通过特殊启示才能知道罪的邪恶性。听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解释人类败坏现象，可能达不到这种标准哦。这些分析只能在治疗环境中有所帮助，但罪与圣经中的神秘相关，因此我们依赖于神在圣经中所启示对罪的看法。罪不是受造秩序的一方面，罪是神创造中的一个破坏元素。奥古斯丁对罪解释为将罪解释为 previa tio boni， 即是奥古斯丁将罪解释为善的匮乏。奥古斯丁将罪解释为善的匮乏，在他的著作《神之城》中，他用沉默和黑暗来表达。他这样的写道：寂静和黑暗，也许对我们来说是可感知的，也许寂静是通过耳朵感知的，而黑暗是通过眼睛感知的。然而，寂静和黑暗不是知觉，而是任何知觉的缺失。因此，这里罪不被视为神创造的物质，罪是神所创造的善的匮乏。因为没有善才有罪，也就是
善的匮乏，罪就是善的匮乏。
此外，罪是因神所造之物的故意选择而产生的，他在创造中出现的唯一途径是打开任性选择之门。 James D.G. Dunn 他在对保罗的学习中将罪定义为一种人格化的力量。 James Dunn 他这样的总结道，保罗用罪一词 来指代人类在自身或社会环境中普遍经历的一种强迫性或约束性，一种对态度和行为的强迫，总不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或认可。希腊文的罪表示这种力量使人不能成为最好的人，并且不断地错过他们的目标，尤其是罪恶是使人忘记自己的受造性和对神的依赖的力量，是阻止人认识其真实本性的力量，是欺骗亚当，也就是欺骗人以为自己是神，使人无法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尘土，罪是一种控制的力量。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不造罪，罪不是由神所造的，罪是因为善的匮乏，没有善，罪是因为没有善。再来我们看看圣经清楚地表明罪恶普遍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罪恶遍及整个人类以及人类的每个成员。旧约确认了在立王记上第八章四十六节，我们读到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宣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在新约中，见证更是清晰。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论点，立足于罪的普遍性，并在第三章二十三节中进行了总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根据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死亡归于人，死亡归因于人的罪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中，所有人本为可怒之子，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这是诗篇第五十一章第五节以及约翰书福音第三章第六节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人生来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是新人，要是重造的人才能进入天堂。此外此外每个人需要救恩是普遍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所以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救恩，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第十七章三十节所看到的。救恩的普遍性需要也隐含在大使命和耶稣向全世界宣告福音的使命中，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四十六到四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以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Bofkov 总结到，那么罪是一种原始的事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并使他们在神面前有
罪。罪的普遍性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它如何出现在人类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声称人的犯罪和死亡可追随到亚当和他在伊甸园中的悖逆，也就是第五章第十二节以及十四到十九节能够找到。最清楚表达保罗立场的教义被称为原罪。让我们引述Henry Blocher 的话，他确定了奥古斯丁所推广的立场的四个方面。原罪首先指的是普遍的罪恶，包括违背神的律法与神的圣洁不容的态度、方向、嗜好和倾向，并且存在所有的人里头，存在于他们生命的各个方面中。第二，原罪是人类堕落本性的一个方面，它生来就有。第三，原罪是遗传性的，它不源于个人的行为。最后，也就是第四，它是源于亚当，他的悖逆给原罪带来了历史的开端。因此现在所有人的罪恶都可以追寻到以前，直到第一个人和始祖的身上。再来原罪的持续影响被定为与罪恶感败坏并丧失亚当堕落前与神亲密的关系。罪恶感是普遍存在的，因触犯律法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违背的是亚当在伊甸园里违背的最初命令，交债的人是他的立约之主。那么我对亚当的所作所为有罪恶感吗？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争论我们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产生罪恶感有点讲不通，但保罗清楚地将人类的罪追随到亚当的罪。我们的罪是归咎的问题，正如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使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能够称义。亚当的罪也是我们的罪，基于我们的人类代表在伊甸园所犯下的。亚当的行为使我们在神面前被定罪，永远与神为敌。除了圣经清楚的教导之外，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我们分享了他堕落的本性是有罪的，是我们所有罪恶的根源，因此是罪。第四，原罪也解释了我们作为人的败坏。败坏也称为堕落，是我们本性被罪完全污染的。它指的是我们的道德状态，而不是我们在律法面前的地位。这是我们的罪恶感。圣经的描述很清楚，在洪水之前人已经堕落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能够找到的。这里的败坏被称为恶，也就是道德上的败坏，在地上是大的，因此罪充满了人类。在人心中思想的每一个想象，每个意图都是败坏的。败坏是全面性的，是有益的，是普遍性的，是全面性的，是持续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也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所以我们看到，从这节看到， 看到罪在地上是很大的，罪在地上是很大的，因为罪充满了每一个人的心，每个人的意图都是败坏的，这败坏是全面性的。因为我们从这节经文读到，人终日都思想恶，所以从这段经节中，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读到败坏是全面性的，是有益的，是普遍的，是全面的，是持续的，这是我们人的状态。除非我们能够得到更新，不然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持续的状态。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们读到人的内心，人的本质被描述为坏到基础哦，从心生出的败坏就好像自然的就好像自流的泉水哦，不断地涌出败坏哦。耶稣有相同的观点，指出所有的人的邪恶都是发自内心的，能够在马太福音15章18到20节读到，马可福音第7章20到23节读到。保罗继续的描述人普通的败坏和这种污染所产生的败坏哦，罗马书第1章18到32节，以及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4章17到19中继续描述了人类的状况哦。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4章17到19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肆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这里罗马教教导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存虚妄的心行事。因此败坏是全面性的，因为它深入人心。引述 Jim Denny 的话，人性中没有任何一部分不受到罪的影响。我重复我之前所说过的话，人的本性是一体的，影响到的事物会完全影响它。人性每一部分都受到罪的影响，都受到败坏。引述Margaret Shooter 的话，他清楚地说明对人智力的影响，注意到犯罪利用他们罪犯他利用他们的思想来设计完美的犯罪和引导小偷的不正当思维。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的时候，这罪犯的回答是因为这银行里头有钱。此外，根据圣经的宣告，罪的败坏表示缺乏以神为导向的好。罗马书第3章第18节，我们看到了人犯罪是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败坏也包括罪的捆绑，也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34节。很明显的，我们败坏的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3节读到的。最后，我们的本性败坏是我们无法永远改变的，我们自己，我们的 本性的败坏是我们自己无法改变的。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我们这样的学习到。再来，原罪还包括原意的丧失。原来我们原罪也包括原意，公义的义的丧失。起初的义是指亚当堕落前的光景，在罗马，在保罗身上可以找到堕落前条件的三个方面。保罗将在基督里的信徒的更新描述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有趣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原来的形象既是有仁义和圣洁的，原始形象的第三个方面，即我们形象更新的模式，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因此，亚当作为最初的形象持有这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有条件，是有条件的义人。显然这里指他在神和神律法面前的定位的地位。所以我们整个人都是败坏的，我们不能单单只靠改某个坏习惯，而我们必须在整个形象上得到更新。当初的亚当他是拥有真正的圣洁的，表明亚当对神的敬畏。第三种品质是真正的知识和充分的知识。保罗似乎将这种知识与威胁哥罗西教会的错误或异教异端观念进行对比。因此当应用于亚当时，他表明对神及其真理的准确评价和理解。因此成圣在于恢复原始的形象的这种元素，被造物现在的生灵，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节。保罗的主张似乎取决于先前的公义状态，也就是堕落前的公义状态。当我们想到基督的十字架和最终的审判时，尤其是在过去这周，我们也从神的关系看到罪恶的可怕本质。保罗写道，神使那无罪原文作为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最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基督被称为罪，不是在成为罪人的意义上，而是作为所有罪人提供救恩，而是作为为罪人提供救恩的赎罪祭。基督他被设立做挽回祭，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的教导，以便平息神对罪人的愤怒。很明显的，主通过十字架表明了他对罪人的爱，也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显现的表示的。但这也表明神他对罪恶的厌恶。只有基督的血才能去除罪，除了显示罪的重要性的十字架以外，还有最后的审判。圣经将地狱描述为一个真实的地方，旨在惩罚撒旦、魔鬼和所有不幸的人。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能够找到的。地狱是永远的折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以及启示录第十节都是这样写到，地狱是永远的折磨。对我们大多 数的人来说，圣经观念中最令人不安方面就是永远丧失的人的刑罚的启示。罪是有多么的可怕，才有地狱啊！罪是那么，罪是什么导致神要创造这样可怕的地狱？原始人的状态的仁义、圣洁和知识也反映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是真实的形象，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神子的道成肉身，清楚地描绘了一个无罪堕落前的人的形象。耶稣在旷野中战胜了撒旦，以及他不断地战胜所有道德邪恶，是对立主之主要求亚当顺服的历史现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中描述了基督的降卑，是对亚当在伊甸园中失败的逆转。耶稣是我们从最终得救的唯一盼望。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简单的事实的话，那我们的属灵，我们的灵命将是有光的，我们将不会轻易的跌入犯罪，我们将不会轻易的犯罪。只有耶稣是我们从最终得救的唯一盼望，没有一个人是义能够自救的，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你我都是罪人。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个救主，只有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才能看到主耶稣的荣耀。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恶，是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公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真正对自己腐败的认识的话，我们将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有福的。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